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公义的神，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你也是怜悯的神，所以你常常的用你的慈爱来待我们，当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必照着你的应许，你的信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透过出埃及记，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认识你的大能和权柄。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了第七章的一到十三节，那么神事先就告诉摩西，法老一定是心里刚硬，所以当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面前行了神迹奇事，亚伦的杖变作蛇以后，那么法老所招来的这些博士和所谓的术士也照样而行，也能够变成蛇，但是亚伦的杖所变作的蛇通了他们的杖所变的蛇。即使是这样，那么正是照神所告诉摩西的，亚伦的心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所说的话，不肯容他们离开埃及。那下面十四到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杖的蛇，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这是神要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成血，第一载。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在一步一步的指示摩西如何去对付法老。神用十个大的神迹奇事，前面第三节神迹奇事，那就是马上就开始的十灾，来伸手攻击埃及。第一灾就是水变成血。那么一共十灾，前面九灾每三个可以分成一组。那么第一灾、第四灾、第七灾都是神吩咐摩西清早起来去见法老，在第七章的刚才的十五节、第八章的二十节、第九章的十三节，都是清早起来去见法老，而且都是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神说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神知道 明天早晨法老必然会这样去行，那么就吩咐摩西，到时候你也往河边去迎接他。那法老清晨为什么这个清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人看为很重要的事啊，以前亚伯拉罕好多是清早起来做的那件事是很重要的。那法老清早起来往水边去，绝对不是简单的散步，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去做。 那下面的二十节、二十二节就提到他身边有很多的臣仆，不仅有臣仆，还有什么？还有术士。那说明法老到水边，也就是到尼罗河边做的事，与祭拜偶像、假神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他知道失败了，所以他要靠他的假神，靠他的偶像，所以他要去河边。那么神告诉摩西， 你手里面要拿着那变过杖的蛇，变过蛇的杖，所以亚伦的手里仍然要拿着那个杖去见法老。也就是说，亚伦手里的杖是神权柄的记号，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向法老表明他们乃是前来传达神的命令，是神打发来的。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在前面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的第三节说过同样的话，这儿再次重申强调，你必须让神的百姓去。那么让百姓去目的是什么呢？在旷野侍奉我，侍奉神。那么神拯救以色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拯救他们出来侍奉神。那今天也是，神把我们拣选出来，那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职分，那就是侍奉神。如果信了神，不愿意侍奉神，不愿意参与，那么跟神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就很难讲。跟神有关系的人一定会去侍奉神的。这儿提到了侍奉神，前面第五章第一节提到向神守节，第五章第三节提到祭祀神。那么在原文里面，侍奉、守节、祭祀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表达。那对法老说，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就是在指责这个法老的心感应。那什么意思呢？这就在暗示神的忍耐是有限的，你现在还不听，神忍耐是有限的，如果还不听，继续不听，必然会招来神的刑罚。然后神让摩西告诉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因为神事先告诉了法老神如何去行，他提前都是知道的，神告诉他了，也就是神要即将施行刑罚。这儿特别提到说，我手里的杖，神手里的杖，这个杖虽然在亚伦的手里，但实际上已经成了神权柄的见证。神要借着人手里面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杖，来彰显神的权柄和大能。实际上就是神的杖，已经不是亚伦个人的杖了。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就透过这些神迹，将来法老必知道，那么法老又代表全埃及的人，所以全埃及的人必然会知道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是独一的真神。这是前面三节以及第五节，刚才第十七节，后面的十四章的第四节、第十八节提到的神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神是耶和华，神是耶和华 这简单的这几个字背后有着很多的意义，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大能等等都在这里面。然后神说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因为水变成血，这些鱼河都变了味。鱼和河水这头都是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埃及人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知道血里有生命，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四节就提到血里有生命，但是现在水变作血却成了死亡的记号。十九、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生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埃及全地，无论是江河池塘还是盛水这些器皿，木器里面的石器里面的，凡是有水的地方，水都变成血。摩西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所有的水以上，不是说亚伦把他的杖伸在这个走遍埃及全地，凡是有水的地方都伸一下，不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只要亚伦把他的杖伸在某一个地方的水里面，那么全地的水都会变成血。这说明亚伦手里的杖是神的杖，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那么摩西和亚伦他们的任务就是只管把杖伸到水里面就可以了，其他事神在做。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手里面有杖，亚伦手里面有杖，也有杖。那从下面的十二章十一节就会看到，几乎以色列人每个人手里面都有杖，但是摩西亚伦手里面的杖最后成了神的杖。亚伦照着神所吩咐的，第十九节是先伸杖，到了二十节是然后就举起杖来击打河水。因为二十节说，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变作血了。所以神的能力一到就这么简单。二十一节，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这是二十二节，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这儿没有提到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蒙神保守不受危害，神所行的这些神迹是针对埃及人的，针对法老的。神审判是审判埃及人，审判法老的，所以神的选民以色列不会受影响。也就是说埃及遍地都有的血，这个遍地并不包括以色列人的生活的范围，神的刑法是针对埃及人，针对那些悖逆的不肯回头的人。 所以凡是悖逆的都无法逃避神的审判。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凡是悖逆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了神的审判。摩西亚伦颂服神，照耶和华吩咐的行，在法老和臣仆眼前就把水都变成了血。所以神一面借着水变成血对付埃及人，一面造就亚伦和摩西，坚固摩西和亚伦的信心。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照神的心意侍奉神的时候，其实也是神造就我们的时候。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觉得啊，服侍神就耽误自己的时间了，耽误自己的精力了，甚至自己的这个钱也搭进去了。但是表面上是我们侍奉神，实际上我们是被神造就得神的生命，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神借着我们的侍奉来大大的祝福我们。所以一个真正顺服神、认识神、信靠神的弟兄姊妹，一定是很火热的去服侍神，没有带着任何的情绪，不是被迫的、不得已、无奈的服侍，而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上。这提到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行啊，第22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前面杖变作蛇，他们照样而行，现在亚伦的杖使水变作血，他们也照样而行。那么刚才说埃及遍地的水都有的血，那么这些行法术的怎么才能使这个清水变成血呢？那很可能是在下边的24节，我们去理解，可能是先在河边去挖地得到清水，然后对着清水行法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行法术是照猫画虎，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不是去证明自己有能力消除水都变作血，他没有这能力。法老这个时候呢，也满意他们的表现，因为他不肯听摩西亚伦的话，心里刚硬，对神的作为置之不理。所以一个人心里刚硬到一定的程度啊，就是神迹摆在眼前，他也不愿意接受，不愿意，不肯承认。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事先知道法老的态度，因为神提前告诉他了，他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与先前相比已经是判若两人，他现在是全然摆上，完全顺服，不管这个法老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心里再刚硬，但是他仍然和亚伦一起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让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这就是全然摆上，全完全的顺服。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表明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在约书亚记的23章14节说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极大的一个根基。神的话不落空，他 他说出的每一句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成就。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是才这么死心塌地的在别人看来不理解，但幸好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今天其实也有一些人能用邪术来模仿神迹奇事，所以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我们真的是神让我们去谨慎的分辨，千万不要看见有人行神迹奇事就忘乎所以，盲目的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现实的神的作为。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主耶稣就提醒，怎么提醒呢？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不仅有假先知，而且还有假基督，就不仅有冒充先知的，还有冒充主耶稣的。那今天就有吗？有很多的假基督啊，说他是基督，将来在幕后大审判那个时候会出现最后一位那个假先知假敌基督，也能行大神迹。所以我们今天千万要擦亮眼睛，怎么分辨？里面有真理，真理在里面扎根，我们就会分辨。常常的祷告，圣灵会引导帮助我们，千万不要靠自己。好多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23、24节，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现在埃及人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说明神有怜悯。水都变成了血，但是地下的水还没有，所以神允许他们挖河的两边得水喝。我们再次看到神是公义的，但是他公义当中仍然带着怜悯。最后一节25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耶和华击打河，刚才说是亚龙拿着杖击打河，现在说耶和华击打河。那事实上亚龙和摩西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神是借着亚龙来击打，那真正击打河水的是神，不是亚龙。那今天我们能为神做一点点事，也成了一些事，但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否则的话就是窃取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和亚龙摩西一样，就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而已，是被神使用而已。我们能够做一点点事，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这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我们所谓的智慧。所以真正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弟兄姊妹，他不会骄傲，一定非常谦卑，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神亲自的作为。满了7天啊，七我们知道是完全数，满了7天，也就是暗示埃及人忍受缺水的这种痛苦持续了整整7天。神的这次击打也够了，到了第七 埋了七天，他们就可以喝河里的水了。这七天法老闭口不言，毫不在乎。这七天其实也是怜悯的神给法老心意回转的七天，给他机会。这七天摩西可能也在等待法老态度的转变，也在等候神进一步的吩咐，同时也暗示七天过后神可能要采取新的行动。这是神在埃及地降下的第一灾，水变作血。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主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也与水有关，是水变成的酒。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二节，生在埃及降下的最后一灾是杀死头生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记载的主耶稣在地上行的最后一件神迹也与死有关，是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这一切都不是偶然，都在神的计划里面。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八章八到九节，在末后的大灾难当中，第二位天使吹号，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水变成血。在启示录的十六章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也是水变成血。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也一样。现在神在埃及要降下十灾，重重的刑罚埃及全地。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埃及常常来象征这个世界，所以在埃及神降下的十灾也是末后神审判世界的一个预言。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的这些天使吹号啊，把碗倒在这个水里面，水变成血。所以神借着在埃及地的降下的十灾，也在警告世人要回转向神。那么借着出埃及记也提醒我们这些信他的弟兄姊妹，要信就好好的信，那些软弱的跌倒的我们要去劝，让他们回转向神，这样才能逃避神严厉的审判。今天神他在公义，他的公义当中仍然带着怜悯，说神给我们一口气在，还为我们存留气息，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回转的机会。不信的让他们来认识神，来效靠神；信的离开神的让他们回转。但是在最后的大审判当中，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特别在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只有神的公义，神不再怜悯。所以神的怜悯是有限的，神的忍耐是有限的。那今天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怜悯当作得罪神的一个借口。神为每一个心里刚硬不肯听的人所预备的是永永远远的刑罚，就像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说的。所以我们虽然是读出埃及记，这是发生在几千年之前的事，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训和提醒，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 更深的去依靠神，来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去故意得罪神。其实好多时候故意得罪神犯罪是忍不住，心里知道还去做，这是忍不住，忍不住就会犯罪得罪神。所以要约束自己，就像箴言书的4:23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也有责任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约束我们自己，不去故意犯罪得罪神。好，分享到这儿。